好，各位莲友，大家好，很高兴，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全世界人都在今天晚上准备跨年晚会，所以我们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继续研读《金刚经破空论》。请翻开第25页，今天我们看天亲菩萨的偈颂。上一次我们花了3次讲菩萨什么叫做无住身心。请看25页《天亲菩萨的偈颂》第19颂。佛于燃灯语，不取理实智，以是真实义。尘毗无取说。20，智习为事通。如是取净土，非行第一义第一体，非言庄严义。21，如山王无取，受报亦复然，远离于诸漏，即有为法故。先看第19首：佛于燃灯语，不取理实智。他说，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说，佛在燃灯佛座下，对于一切的语言是不执着的，也没有少法可得，不取理实智。理实智这里是指无分别的实智，在唯识里面有分无分别智跟有分别智。这里讲说，因为他对一切法不取着，所以他能够得到理实智。理实智就是指无分别智，以是真实义。真实义就是第一义谛，因为佛在燃灯佛授记里面，他不取于一切法，所以他无佛想、无我想、无受记说、无受记想，所以对于一切都无所取着，所以他证入无分别的实智，而得到真实的究竟义。他说，因为这个真实的究竟义的这个殊胜的缘故，成彼无取说，成就这释迦牟尼佛对一切法都无取亦无说。对不起，这无取说，请你顿一个号，无取顿号无说，因为偈颂的关系，它就变成无取说。完整的讲，成就彼是指释迦牟尼佛无取亦无说。完整的话，假如用7个字的偈颂来讲，无取亦无说，无取就是对一切法离心原相，它不取着；无说就是呢，对一切法离开言说相。所以完整应该讲无取亦无说。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不很骄傲说，我已经成佛了，或是我有法可得，乃至于他对众生来说也没有无法可说。这讲的都是圣义谛哈。再看20颂，智习为事通，如是取净土。他说，有智慧的人应该很认真的学习唯识的教法。通这里当动词，通达无碍。有智慧的人不但学般若波罗蜜，也应该通达这个唯识中的教法。因为无着菩萨跟天亲菩萨，他是唯识中的祖师，所以从这个偈颂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学中观跟般若跟唯识的教法是不会冲突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样子你才能够呢，真正成就佛菩萨的庄严净土。在这里我还没有介绍净土义跟庄严义，先说唯识、中观跟般若。在印度呢，从佛教史的发展来讲，在西元1、2世纪大乘兴起的时候是般若经。我们在讲经第一次补充资料的时候，花了非常非常长，看日本一个学者的这个所谓的般若经文献史。那在这当中呢，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龙树菩萨他也深读般若经，般若经广大无边呐、啊， 那在般若经的教法经过历代祖师把它整理以后，就成为中观的学派。最有名的是龙树菩萨，再来是提婆。所以基本上中观它的理论基础也是站在般若经，而且般若经是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也就是说任何所有一切的经论乃至于今天的学术界再怎么样辩论，都有人会说啊，这个经可能有问题，那个是伪经，这个有存疑，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般若经是假的，这是佛教很殊胜的地方。所以大乘兴起呢，本身最殊胜就是般若经跟广大的菩萨道。当然你会说，那请问讲空性的般若教法在原始部派或阿含里有没有讲到？有，但是没有像般若经讲的这么完整。所以龙树菩萨的传记里面呢，他也是呢昼夜读般若经，最后他把他对般若经的体会而写成就是了不起的中论。所以中论是很精简，不过老实说也是很深，你必须熟读般若经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八部中道，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否则那你要了解整个般若经的这个教法以后，才能看出中观呢、他们修学的这个精髓以及禅观的次第。接下来中观中有一点像哲学的存在论，讲有跟无。好，我说有点像，不并不完全等于啊。接下来那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眼睛，比如说我眼睛在座看到有讲堂，有在座所有的莲友乃至佛像，你的眼睛怎么认识这个外界呢？这个过程呢跟尘世的这个境界呢，在中观里面的确比较少谈到，不是没有，是相当少，他并不关心。中观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有没有存在，有无，它的本体是不是空性的，是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有点像哲学的存在论。但是唯识中后来也就兴起了，因为唯识必须面对佛教内跟佛教外很多人的辩论。那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或是说我们怎么样修大乘的念佛三昧的禅观呢？般若啊影响了中观学派，也影响了唯识学派。所以在印度呢，中观跟唯识犹如日月一般，所以通通是两个都要读的。那印度的教法是你了解中观也了解唯识，了解唯识更能体会中观的殊胜，了解中观才知道唯识它呢解释一切万法的过程非常的精辟跟博大精深。那这两个教法本来是一体两面的，传到西藏任何的历代祖师，从最有名的月称论师传到西藏的阿提沙尊者啊，吉天论师阿提沙尊者，那西藏所有的祖师都是中观唯识要读，但是在历史的演变里面他们认为中观是最高的，乃至于法王格鲁派他们也认为中观是最高的，甚至会看清唯识，他觉得唯识还是不了义的，不究竟的。那这个教法也传到中观跟唯识也传到中国，传到中国。那中观时代的教法谁传来的呢？就是最为有名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大概西元二三世纪的时候，他大量的翻译《大智度论》《般若经》《小品》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翻译了《十二门论》《百论》，翻译很多很多的经典。所以在二三世纪的时候，中观学派的教法传到中国，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唐朝在八宗还没有形成之前，乃至于智者大师他也是昼夜读中论跟大智度论的。可是当时唯识中的教法也有陆陆续续传来，可是比较有系统而完整的传中国，一直要到唐朝的时候，玄奘大师去西天取经回来成立法相唯识宗，真正发扬光大是他的弟子窥基大师。所以到中国，在唐朝以前，中国的历代祖师都是中观跟唯识也都一起要学的。可是很不幸的，从宋元明以后，中国人真的 业报很复杂，改朝换代，然后呢兵荒马乱，对不对？杀功臣，杀身造业，对不对？中国也有三五之祸，所以很多经典都散失，研究的人也很少，那弘扬的人就更少，这个传承多多多少都有受到阻碍。所以到了宋元明佛教以后啊，大部分都是什么？只研究中观，不管唯识，或喜欢唯识，看不起中观，这是很奇怪的，这是非常非常奇怪。那当时呢，修行的方法要么就是研究天台跟华严。天台跟华严是我们中国很殊胜的这个中国式佛教的产物，当然它也有理论根据啊。天台有天台宗的根据经典，华严宗有华严宗的这个经典。那修行呢，大家就只是修禅跟净土，要么就参禅，要么就念佛，要么就禅净双修。所以在宋元明以后，很多的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对于中观跟唯识啊就会忽略，而且常常呢，乃至于现在的佛教徒，台湾呢、很多很多的在家居士也深入经藏，出家法师也深入经论，不管在佛学院教书或开佛学研讨班。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你读中观他就不管唯识，读唯识的人也不读中观，这是非常奇怪的。在传统的教法里面，中观唯识犹如日月一样，它是相辅相成，一个类似于哲学的存在论，一个类似于哲学的认识论。假如你学过世间心理学的话，你会比较喜欢唯识，为什么？因为它跟心理学讲得很相近。但是假如你要让一生当中心理学，我自己还没有出家之前，我也学过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可是世间的教育哲学跟心理学不管怎么讲啊，它都还是一个我的理论，我的假设，所以它永远跳不开一个我。你真的要超越的地方就要用中观。所以到中国，中国人真的是很有福报，代表中观跟唯识最基殊胜的两部大论。中观的是大智度论，好，包含十二门论、百论是相辅相成，还有唯识中最有名的成唯识论以及瑜伽师地论，通通都在中国啊。所以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中国人是很有善根的。不过中国的佛弟子若再不努力的话，福报也是会用光的，善根也会长不起来的。所以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虽然以学术的角度来讲，全世界梵文本、藏文本、中文本只有在中文本被保留啊，乃至于西方多少的学者穷尽一生最难学的是什么？中文，他都想要读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啊，乃至于成唯识论啊，还有所谓显扬圣教论啊，这唯识的六经十一论都是非常殊胜的啊。所以这里我讲到引到天清菩萨讲，智习唯识通啊，如是取净土。一说学习般若教法的人，中观教法的人，也一定要通达唯识中的教法，这样子你才能够完整的理解什么叫做菩萨庄严清净佛国土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接下来请翻开上次发的补充资料第四章最后一段，上次发给大家，若没有拿到了请到后面拿，请看第五段。我有讲到什么叫做净土，在二十颂，智习唯识通，如是取净土。我们常常讲净土，净土广义来讲应该讲净佛国土，不单单指西方极乐世界，十方无量诸佛都有无量的净土，我们现在也在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净土里面，我们上次若以破空论来讲，欧益大师还有在用了四土，在《金刚经》破空论里42页提醒大家，天台中把土净土分为四种土：常寂光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跟繁盛有余土，这是天台宗的分法。可是这个以唯识宗来分呢，它简单的分净土有两种，第一个叫法相土，第二个叫法性土，把相跟性画起来。 相是指一切有相，所以法相土就是一定有形象可得。所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居的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住在一起的。第二个方便有余土，二乘人住的方便有余土，乃至于任何一个佛菩萨发愿的这个十报庄严土，比方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乃至于东方阿处毗佛，乃至于你去读法华经的这个多宝如来，多宝如来也有十报庄严土。这些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跟凡圣同居土，这三个都有形象可得，所以它叫法相土。第二个叫法性土，性就是指自性，这个就是指常寂光净土。自性是离一切相的，所以离一切相无所得，这个叫做法性土。常常我们净土中讲自性弥陀唯心净土，这是属于第二类法性土。假如各位想要了解这个净土不同的经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定义，我建议你看一本书，看苏翁坡转世到明朝，叫做袁宏道先生写了一个叫《西方和论》，他第一篇就写净土有十大类的净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详细讲，将来等我有因缘再讲这部论的时候再说所以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净土，像法华经里面也有法华经的净土，像维摩诘经也有讲心净则土净的净土，它净土是同个中国名词，可是内涵跟意义是不同。但一般而言可以说法相土，第二个是法性土。在这里也介绍一下，禅宗是从法性土进入，净土宗是从第一个法相土，所以净土宗修行的确要从执持名号下手，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个就是讲的法相土。所以净土宗下手的确，因为他要转变众生的执着，我们讲执持名号。你说净土宗人执着吗？没错，他刚开始真的执着，因为他执着世间的五欲六尘会轮回啊。那你现在叫他不要执着世间五欲六尘，转过来执持万德洪名，所以他是从有相的法相土下手。可是禅宗呢，是告诉你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自性清净是离一切相的，你要看你的把握当下，你的念头，连念头也了不可得，它是从法性土下手。所以简单的说，一切法都会达到空有不二，但净土宗是从有门下执持名号，禅宗是从无门下无相无念这样下手，下手地方两个的确会不同。但是若是在一个开悟人来讲呢，有门入跟空门入啊，它是空有不二的。比方说我们这个讲堂，对不对？当然现在只有一个门可以进来，它是做一个这会议室，它可以从东西南北四个门都可以进来，但是一次进来的时候你必须要专精的从一个门入，除非你有本尊跟分身嘛，对不对？你假如一次要从两个门入，那你一定是卡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古来才祖师会劝你说修行要从一门深入，这是他的慈悲。但是进来这个房间以后，你要出去从哪一个门都可以，甚至哪个窗户你都可以跳出去啊。所以才会说一门入，一切门都通达。所以禅宗跟净土宗下手地方是的的确确不同，可是在正道念佛三昧一心不乱的人，禅即是净土，净土即是禅啊。净土不是要叫你净业三福，净念相继吗？你读金刚经，禅宗的人不是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吗？他下手的原理方法是一样的，可是呢，他用的这个技巧啊，跟所缘境的功夫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长吉光土是种法性土，一般我们讲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禅宗是从这法性土下手，净土宗是从法相土下手。那到达开悟的境界，禅净是不二，所以法相土从哪里来？它是从法性土流露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写另外一个名词，法性土是指法身，法相土是指报身跟应化身。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在中下根性的人看来呢，是的的确确有阿弥陀佛八万四千毫，八万四千随形象。所以我们弥陀经常讲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那是讲阿弥陀佛在法相土所显现的。但是你若在读无量寿经多读一点，你会看到无量寿经极乐世界的菩萨也修什么观法如画三昧常吉呀，那个就是法性土啊。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跟无量无边的功德从哪里来，也是他从他的自性弥陀而显现的。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阶段是法相土跟法性土是不二的，这个是必须在大彻大悟的人他才能够证悟到这个境界。好，接下来看庄严，非行第一体，非言庄严义。非行是说我们修一切呢，就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对于一切的形状、形态、形状，你都要去否定它，不要执着它，这叫非行。第一体就是第一义谛，圣义谛，非行第一体，这个是修行的目标。接下来，非言庄严义，言这里当动词。什么叫做非言呢？就是说也不可以执着有所庄严的意思。能言跟所言，能庄严的跟所庄严的通通都不可以执着，这叫做非言。非是指破斥或是否定的意思，当动词。庄严义，好，刚才说净土有两个意思，庄严也有两个意思。庄严则从唯识中来说，它也有简单两个意思分类，第一个叫做形象庄严，第二个叫第一义庄严。第一个形象庄严最容易举例的就是像菩萨，你看啊，我们就举大悲观世音菩萨来说，观世音菩萨在十方佛国土排行榜是第一名的，代表诸佛大悲心，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乃至于亚洲的半球，全半球，你走到世界的博物馆，对不对？画家、文学家，乃至于呢，在那个夜市里卖佛像的或雕像的，他都喜欢雕什么？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的像，不管是画的、雕的、绢丝的，都很庄严？因为呢，普门品讲，事多轻易佛，发大清净愿呐。观音菩萨也是清净庄严累劫修来的。所以你看到观音菩萨或者敦煌的画像里，观音菩萨身上都挂满了金银珠宝，这个很庄严的璎珞，这个从哪里来？不是人家给他的，而是他自信戒定慧功德而显现的，这个就叫做形象庄严。佛跟菩萨为什么要现形象庄严呢？因为第一，让众生生菩提心；第二，让众生生欢喜心；第三，让众生生求法的心；第四，让众生发无上的菩提心而成佛。举一个例子哈，像当时佛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就见到佛的弟子马胜比丘，非常的庄严。他说：“哇，我从来世间没有看过这么庄严啊！你是怎么修来的？你的老师是谁？”他说：“我修佛法。”我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他比我更庄严。他说：“我带你去见我老师。”结果呢，那阿难呢，生生世世啊，在色身香味触法里面，他的眼根啊是很执着色的，好，他的习性这方面他很出众。他一看到佛啊，佛呢就相好庄严放光啊，摄受他。他说：“我可不可以像你一样庄严？”他说：“好，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要跟我出家修行。”他说：“好，没问题，我就跟你剃度。”可是呢，那时候阿难呢，虽然出了家，可是呢，他还是很眷恋他的太太的。 他的太太是非常漂亮，当时在印度呢，这个印度的城堡里面呢是第一美女子。那他每一次呢，这个在打坐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太太，啊，动不动他就跟说，哎，佛陀，我可不可以还俗回去呀？那佛陀说这样好不好？你喜欢庄严的像是不是？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佛用神通力带他去天上，看到呢这个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再来上色界，色界人都是他的这个修的这个四禅无量心的功德力，然后相貌更庄严。天上的美女看着呢，阿难呢这头昏又眼花。那时候佛就问他说：“请问呢，你觉得天上的女孩子比较漂亮，还是你人间的太太？”他说：“我老婆真太丑了，不值得一比。天上的仙女很漂亮。”那他就问佛：“我怎么永远跟她在一起呢？”他说：“你好好修。”修一禅、二禅、三禅，对不对？你证了果，你的功德力够的时候，你将来会升到天上。结果回去以后，阿难呢，佛这时很慈悲啊，佛知道他的心是染污的，但是善巧方便引导他。他说：“好，我回去就昼夜精进。”他目的是什么？想升到天上跟美女住在一起。就过了一阵子呢，佛又观他的因缘成熟了。过了一两个月以后，佛就说：“阿难呐，走，我带你出去走一走。”好，佛对自己的弟子是用尽了各种大慈大悲的善巧方便摄受他。他说：“走，我今天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佛用神通力带他去，带到哪去？越走越黑暗，越走呢越阴森。他说：“佛，你不会走错地方？”他说：“不会，不会，跟我来，跟我来。”然后呢，他听到了这个哀嚎声啊，看到了刀山剑树油锅，他就问佛说：“佛，这是哪里啊？”他说：“是地狱。”那他说：“哎，刀山剑树油锅呢，都充满了很多的人。哎，突然前面有一个油锅是空着，然后牛头马面就拿着这个所谓的兵器在那边等着。他说：佛陀，那个什么，所有的刀山剑树油锅都空的，只有那个地方都满的人，为什么那个油锅是空的？”佛就笑一下说：“你自己上前去问他，你就知道。”他就问他说：“鬼王菩萨，请问呢，你这个为什么是空的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等。”他说：“有一个佛弟子，他叫阿难尊者，然后他好好修行，他会升到天上，寿命很长。可是呢，因为他享受五欲的时候，造了更多的恶业迷失在色声香味触法，造了更多的恶业。等呢，福报享尽了，掉下来，这个油锅就是等着他了。”那阿难一听呢，吓了一身冷汗。好，淑琴，请帮我发讲义，谢谢。哎，可以找一两位莲友帮忙，谢谢。所以呢，那阿难尊者听了，吓一身冷汗，就跟佛说：“走，佛陀，我们回去吧。”这时候佛就问他：“怎么样？你还要不要上天呢？”他说：“不用了。”那你还想不想你太太啊？他说：“我不想了。”他说：“那你现在心真正清净了？”他就在佛陀的面前流眼泪，跪着说：“我忏悔，我无量劫眼根着各种色尘，可是我还不知道色尘是虚妄。谢谢如来大慈大悲，这样子来教导我。”最后，阿难他的发心就非常的清净而纯正，而且阿难发愿尽行受，把生命奉献给佛陀，也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所以可见相哈。的的确确可以摄受众生，但是从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菩萨跟佛都会用形象来摄受众生，但是先决条件是佛跟菩萨他的心本身是清净的。第二个，你要升起智慧，你才能够用相来利益别人，否则相，你若心不清净，相会让自己迷失，也会让众生颠倒的。所以在这里我也很真诚，我也曾经讲过，我也鼓励大家，像我每天也发愿，愿我尽未来际成佛的时候，如一切诸佛菩萨相好庄严，众生见到我，不要生染污心，不要生不清净的心，而不要生轮回的心，而应该看到我要生什么？清净心、菩提心、大悲心跟成佛的心，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天天发愿，你发愿的时候，你在无量劫轮回里面，你过去曾经跟很多众生都做过夫妻、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有清净的缘，也有不清净的缘，也有杂染的缘。当业力现前的时候，我想最有名的故事大家知道啊，《玉林国师传》，对不对？他遇到境界的时候，自己要心能做得了主啊。 当然他有功德力的时候，他可以度千金小姐而发菩提心。可是当众生哦，他没有很坚强的法在他的心里的话，相往往会让他迷失的，因为他的确不知道凡所有相虚妄，他认为一切相真的是真实的，所以他会升起染污心、贪恋的心、占有的心，乃至于种种嫉妒的心。但你想想看，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会发愿，凡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像我一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阿弥陀佛为什么在无量的大愿里面要加这一愿？因为相本身是空性的，清净心可以利益众生，染污心可以让自己跟众生都堕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佛菩萨心清净，他证到无分别智，所以他显现出外在的净土一定是什么黄金为地，七宝为池，好，这叫形象庄严。第二个，请看第一义庄严。第一义庄严就是修了无分别智而证到呢真实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本体，这样的功德是超过恒河沙劫的功德，它并不是前面有形象的净土能够比得上的，所以叫做第一义的第一体的清净净土。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菩萨他生生世世是发愿，但是他不着相，因为他不着相所以他心清净，因为他发愿所以他的净土更庄严。不着相而庄严，这个才叫真实的清净庄严。所以第一义地而无有行执可以执着的叫做既非庄严。但是众生可能一办法没办法达到第一义地的世俗地圣义地，所以他还是要世俗地，因为世俗地，所以依靠世俗地的这样的庄严其实是善巧方便的庄严，所以叫做世民庄严。好，在金刚经里常常讲，所谓庄严者既非庄严，世民庄严。所以在我们凡夫，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因为无量劫都染污的色身香味触法，那反过来你先应该去圆清净的佛堂、清净的佛像、清净的三宝、清净的道友、清净的僧团，才会升起你真正信心清净的实相功德。所以只要说非言庄严义，所以庄严有两个意思。好，再回来看第二十五页第二十一颂，如山王无取，受报亦复然。他说，譬如妙高山以须弥山为主，如山王顿号无取，事实上受报亦复然，因为寄送的关系应该写无取亦无受报，请你在受报面前你可以加一个中型的刮弧，无取亦无受报。远离于诸漏即有为法故。他说须弥山王是一个譬喻，佛的报身如须弥山王，须弥山王虽然很大，可是他不执着是我是山王，我是法王，因为他不执着这个我，所以他证入无分别的智慧，所以他无取着也无受报，无作业者无受业者，因为他得到无分别智的这个智慧。那为什么无分别智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呢？因为无分别智对于自己的色身乃至于外在的山乃至于第一义地都是了解是空性的，是没有体性的，所以他远离一切执着。佛本身远离一切有漏的烦恼，所以他的身是清净庄严的。那不得已要讲有身，所以事实上有什么身呢？有广大圆满的清净法身。那这清净法身从哪里来呢？寄颂讲远离于诸漏即有为法故。诸漏跟有为法，这是我们要远离的。诸漏，漏就是烦恼，就是说一切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让你生烦恼， 甚妄想的这些恶因缘啊，你都应该远离。尤其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说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全世界的这个年轻人啊 ，young generation， 其实比我们生活的还辛苦。为什么辛苦啊？因为他要面对的世界是变化万千的，他的资讯啊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对不对？很不幸呢，我们东南亚以及全世界都很多洗钱跟窃盗集团，在古来是很少这样发生的，因为古人没有用什么，用 Visa 卡跟 Mastercard 嘛。那你想，人可以创造了这些现代的科技，人可以创造电脑，同样人也可以毁灭电脑啊，用电脑用科技来害人啊。所以现在的人，其实年轻人福报虽然很大，享受很大，但是以佛法的角度来说，他各种让他染污的因缘啊也非常的多，包含不好的 VCD、 DVD、 报章、杂志、传播媒体。当然你可以从金刚般若的角度来讲，电脑它本身是空性的，像我自己留学我也用电脑，对不对？我回国以后很忙，我大部分的时间在准备讲经禅修比较多，我一天也花一两个小时 check email 或者是找一些佛学资料。电脑也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就像金刚经讲，电脑既非电脑，是名电脑啊，对不对？你应该常常学了《金刚经》这样去思维。哎，电脑它本身没有好跟坏，但是的的确确，你知道很多东西上电脑查非常方便的，对不对？电脑给我们现代人民带了很多很多的利益，乃至你真的会用，上了网站，你可以连到全世界南传、北传、藏传图书馆的佛学全部的资料，那也是很多人用心血昼夜 key in 上去的。但是你会不会用呢？但是很不幸的，现在的年轻人宁愿不去上课，那都是泡在网咖，网咖里面什么聊天，上色情网站，上暴力网站，打电动玩具，他是污染了他的心性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电脑本身没有绝对好跟坏，但是作为一个菩萨行者，或作为一个父母，或作为一个兄弟姐妹，你应该教年轻的人去选择电脑是虚幻的世界，但是你要能够用电脑而不被电脑用。楞严经讲，心能转境则同如来，你心要能够转电脑而不要被电脑而转，对不对？甚至有些不但是年轻人，连妈，因为现在台湾有很多网咖是18岁以下都不能去，结果爸爸妈妈带他去一起泡网咖啊！我看了真的差一点眼睛都跌破。可见现在的众生，其实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让你染污的心啊，真的是非常多，陷阱也很多，所以乃至于很多传统的中国的北传法师会告诉你说，真正要修清净心啊，最好不要看报纸，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这是有道理的，目的是要保护你的清净心，维持你纯正的出离心。当然假如你能够所谓的境界在眼前而心不动，然后你有纯正的动机，运用电脑，运用现代的传播媒体去广度无量的众生，那当然功德也很大。比方说我常常建议的，对不对？全世界现在我们佛教就以东南亚台湾佛教来讲非常有福报，可是呢也有几个团体，像河南寺多媒体放映室做九色鹿云童，但是似乎很少人愿意发心很多的资粮，找一个很好的 teamwork 做什么妙法莲华经的 VCD 或 DVD， 或善财童子53餐的 DVD。 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像各位一样很有善根，每个礼拜愿意来听经，来听古文，他们一听古文就睡着了。可是你叫他看电视 Little Buddha， 哎，好看。你叫他看呢高山上的足球杯 The Cup， 很好看。你叫他看呢奥斯卡金像奖影帝 Robin Williams 的电影，看完了也跟他谈佛法，他会很愿意。可见众生啊，现代的众生太依赖色声香味触法的多媒体跟资讯，甚至迷失到都无法自拔。 那菩萨要利益众生，那只好把内容给换掉，要让你继续看佛教的多媒体、佛教的 DVD。 好，乃至于说像大陆寻奇、四大名山，这些都是很健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很多在短的时空里面利益广大的众生的。所以我常常呼吁，但是我有广大的愿心，我不一定有这个福德因缘。若我能有生之年看到哪一个佛教团体愿意做《妙法莲华经》的28品 DVD， 或是善财童子53参对的 DVD， 那我想可以利益净虚空骗法界一切的众生的。所以他讲，我们下手处凡夫而言，要远离一切让你生烦恼、妄想、执着的这个因缘，以及一切的有为法。好，寄送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请看下面第十品庄严净普通净土分的多种版本对读，请大家翻开26页真谛三藏。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悉从燃灯如来阿罗诃三藐三菩提，颇有一法如来所取佛。我已经帮你画起来，就如来是没有一法可得的，因为在鸠摩罗什大师里面是怎样，于法有所得佛，这样还是比较抽象。具体来讲，颇有一法如来所取佛或所得佛。换句话说，如来对于任何事出世间的一法，从圣义地来说，他是不无所得也无所取的。所以他说，须菩提言，不佛不取世尊，实无有法悉从燃灯如来阿罗诃三藐三菩提佛如来所取。接下来他又说，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作熟食言，我当庄严清净佛土，而此菩萨说虚妄言。请把虚妄言画起来。他说，假如有一种菩萨，他执着有众生可度，有净土可成，我这个菩萨，好，他执着我要庄严佛国土，要清净我国佛国土，我要度很多很多的众生，那这样的话，这个菩萨所说的话呢，并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为什么呢？因为庄严佛土者，如来说既非庄严，是名庄严。好，看这一段，同时跳到玄奘大师下面第二个圆圈。佛告善现，若有菩萨作如是言，我当承办佛土，顿号功德庄严，如是菩萨非真实语。请把非真实语画起来。他说，假如菩萨有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他就有一个能、我能、能成就的人，我表示他我执很重。第二个，我要承办佛土，而且庄严功德庄严，这是指我所。这样的菩萨呢，他并没有真正了解到圣义地的教法，所以非真实语。注意，非真实语不是说他所说的话是错，应该注意这样翻，并非与真实的第一义地而相应的语言。我再讲一遍，并非与真实的第一义地而相应的语言。换句话说，菩萨说我发愿要成佛庄严净土，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若执着的话，这就变成世俗地，你就会像一贯道一样，拉多少人仙班就排多高。现在我们佛教徒是不是很多很多的道场啊？阿弥陀佛，哎，不要说哈，成就护法委员会拉多少人成为多少的委员，是不是也是有所得呢？老实讲，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对不对？不是拉多少人才成为中国道场委员，是你断说到的烦恼，你才可以证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不做受证委员，一样可以证四果的。抱歉，我只能点到为止。 所以非真实语是告诉你并非真实的第一义谛的语言。那这样的菩萨是什么？叫做事相的菩萨。就无量劫他还是做善心，拼命的帮助人，但是有众生可度，有自己功德可成，这样子还是生生世世在轮回。而且呢，不满他的意的时候还会起嗔心，最后分别心越强，和我这个团体我度，不和我这个团体不度，那请问不就变成佛教的基督教吗？是不是？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说是如来的甚深教法，它是很深很锋利的一把智慧之剑，像文殊菩萨一样斩断你很多错误的见解，不但是外道的见解，连佛教徒自己似是而非的见解都得斩断。所以他讲，我当承办佛土，庄严净土，这样的菩萨是与真实的第一义谛 并非与真实第一义谛而相应的语言。再看义净三藏这一条，看27页，妙声，若有菩萨作如实言，我当成就庄严佛土者，此为妄语。玄奘大师是翻非真实语，这是负面。那即义净三藏就跟你讲，正面说这个是大妄语。为什么？就从圣意义谛而言，如来是无众生可度，菩萨是无庄严佛土而成，对不对？你又执着有净土可成，有众生可度，那你不是究竟的佛弟子。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如来说非庄严，由此说为国土庄严。好，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真谛三藏说虚妄言，义净三藏说此为妄语。这里的妄语不是指打妄语的那个妄语，不是意思，是说它是不是真实的，是虚妄不实的世俗地语言。我再讲一遍，义净三藏讲此为妄语，这是指虚妄不真实的世俗地语言。好，因为也很多人看到这句就说啊，那是不是菩萨打妄语？错，菩萨每一个菩萨都要发愿，我上次说过，有愿而无念，你才能够做到离相庄严净土。再回来看26页，真谛三藏的第三个圆圈，须菩提，是故菩萨应生如是无著着心。我们讲无著着，无著身心，完整的讲是无著着心，就是说他还是要身心的，升起菩提心、大悲心，可是他一切的心是无著着，就是没有任何的执着跟留恋。所以他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接下来你看玄奘大师怎么译。好，26页下面，玄奘大师的第三个圆圈他译得非常好，他说，是故善现菩萨如是都无所住生其因生其心，不住色生其心，不住非色生其心。我帮你画起来，色跟非色是相对的，他不住色身香味触法生心，也不住非色非身非香非味非触非法而生其心。所以我觉得玄奘大师这一段译得比较完整，意思说在色的执着你也不可以，反过来非色你也不可以执着，这样才叫做中道。所以这个是符合，就是说他不住色一边，也不住非色一边，这样子才叫都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就与后来龙树菩萨讲的四句偈，有无亦有亦无，非有亦非，非有非无，这四句偈都不执着，这样子你才能够无住身心。再看27页，